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。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，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人的理解和实践，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。
这是明慧广播电台，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，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，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。
这是明慧广播电台，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，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，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。
人心生一念，天地尽皆知。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。中国大陆一位普通的农村妇女练法轮功后，家中福报连连，她的一身病痛消失，夫妻俩喜得麟儿，丈夫有了稳定的高收入，一家人平平安安地度过了恐怖的疫情。来听听这位学员讲的故事。我今年46岁，家住农村，大约2012年冬开始练法轮功。在这之前我有很多病，都是治不好或受罪的那种。长期病痛折磨，使得我的脾气很不好，整天生闷气，焦虑，怨恨，怨恨命运不公，和丈夫经常吵架，冷战，日子过得很是煎熬。2012年冬，我迎来了生命中的转折点，我修炼法轮大法了。通过学习大法师父的著作《转法轮》，我懂了很多常人不知道的理，同时全身的病凭空消失，久违的健康又回来了。身体的惊人变化使我更加坚信大法，遵照真善人待人处事。十几年了，我和邻居们从未红过脸，和睦相处。这些年我们家也有很多神奇事、幸运事，足以说明学大法做好人是有福报的。下面仅举几例。我和丈夫生了女儿后，政府就要求结扎，我在2012年春结扎，这事给我们家造成了很大的心灵伤害。公公是老一辈人，思想保守，觉得家里没个男孩就矮人一等，整天愁眉苦脸。婆婆看到人家抱着小男孩也总是默默地离开，心里不是滋味，丈夫也闷闷不乐。2015年，也就是我修炼的第三年，我竟然怀孕了。丈夫知道后又惊又喜，忙把这一喜讯告诉公婆。他们先是不信，确认后更是激动不已。我也觉得太神奇了。我说，现在不孕不育症这么多，有的去大医院花很多钱也治不好，我结了扎却怀孕了，这不是奇迹吗？咱想一想，我要不修炼大法，上哪儿有这样的奇迹啊？这不都是大法师父帮我们的吗？我们可得知道感恩，牢记法轮大法好。全家人都点头称是。2016年儿子出生，我们一家人光顾着高兴了，忘了罚款的事。在当时我们这种情况要罚好几万。一天邻居告诉我们，这孩子来得也太巧了，上面政策刚刚放开，你们这种情况不用罚款了。哎呀，这幸福的事儿一个接一个的。我们不但有了健康的孩子，还躲开了罚款的时间，心中无比感恩师父。 我们刚结婚的头六七年里，经济不宽裕，丈夫没有技术，也不善交际，总找不到合适的工作，一年到头也挣不到几个钱。我修炼大法后，我们家各方面都往好的方向发展，这一点丈夫是看在眼里的，所以非常认同法轮大法好，特别是儿子的出生，他更坚信了，也经常买些水果敬师父。一次，一位亲戚说了些不认同大法的话，丈夫果断地站出来说，我们练法轮功与你有什么关系？我们就是练，法轮功就是好。丈夫相信大法好，也得了福报，他的腰椎间盘突出症好了，头上的皮癣好了，一年到头也不感冒了，尤其是他的工作出奇的顺利。2020年丈夫找了一份工作，工资比以前的高很多，也不太累，全年有活干。这份工作对他来说是全新的行业，什么都得从头学。丈夫不善交际，可有一个好处，就是人实在，干活也实在。工地上的一个技术最好的工头很器重他，并教给他很多技术。有一次，工头开玩笑说，你给我买桶酒，我把看家本事全交给你，你掌握了这些，尤其是修补的技术，以后不愁没活干。也确实是，丈夫在工地干了3年，工地上的活有淡季旺季，旺季时全员都到，淡季时领导挑一部分业务能力强的干，其他人员放假。幸运的是，丈夫每次都被挑中，当然钱也挣得最多。2022年丈夫回家说，工地上人都阳了，就我和另一个工友没阳，看得出他很害怕，怕被传染上，老量体温。我安慰他，没事的，你不要自己吓唬自己。第二天早上一起来他就量体温，正常。第三天早上他没着急量体温，神秘地跟我说，我做了个梦。我问，啥梦？他说，我梦到咱村黑烟滚滚，整个村庄都被浓浓的黑烟雾笼罩着，唯独我们家清清亮亮的，家的周围被一圈银白色的光圈包裹着，就像孙悟空用金箍棒画的那个圈一样，圈外面的黑烟一碰到光圈就自动化掉，进不到我们家来。我说，哎呀，是师父慈悲，用梦来点化你，不要害怕，师父给我们家下了诏，病毒进不来的。在那个病毒蔓延的年代，我们家大人小孩都没事，就是因为我们都相信法轮大法好，师父保护了我们。听众朋友，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
听众朋友您好，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，今天为您带来的是天安门自焚画面是谁拍的？2001年1月23日除夕，在天安门广场发生了一起震惊中外的自焚事件。新华社马上发稿栽赃给法轮功。7天之后，1月30日的央视焦点访谈节目播出了自焚现场的画面。但是这些现场画面，除了一些远景之外，还有平视和俯视的近身大特写，因此立即引起质疑，这些画面是谁录制的呢？在中国，没有事先得到允许，企图在敏感地点对敏感事件拍照是不可能的。焦点访谈关于自焚事件的记者李玉强，他曾和摄影师邢旭东、 写过一篇关于北京一个火灾现场采访的后续文章。李玉强说，那场大火是上午10点燃起的，他在中午12点20分正好坐车路过出事地点，看到后就立即请示领导，领导马上调兵，摄制组在一个小时后，也就是下午1点20分左右赶到了现场。摄影师邢旭东说，为了采访到第一手资料，就要再靠近现场，可受到的还是警察无数次的盘问，无数次的阻拦。李玉强和我冲上去接近现场正在拍摄时，警察把我们的摄像机镜头撅向了天空定格。从李玉强和邢旭东的描述中，我们得到了什么？第一，焦点访谈记者偶然路过发现后，而从请示到摄制组赶到花了整整一个小时，因此要拍摄到突发事件的最早画面几乎是不可能的。第二，要想接近现场拍摄，就不得不突破警察无数次的盘问，无数次的阻拦。第三，警察是不让记者摄像的，在事件现场要拍一个大特写，没有事先得到允许是绝对不可能的。但是第一个自焚者是王劲东，在焦点访谈的节目里有王劲东的现场画面，我们看到画面里警察拎着灭火毯在王劲东的身后慢悠悠地晃来晃去，等着王劲东喊完口号。那时王劲东是坐着的，所以摄影师要弯下腰来才能拍出焦点访谈节目中王劲东的平视镜头，而且摄影师的镜头很稳，这个画面完全不是一个突发事件记者抢拍的样子。而小女孩刘思颖躺在地上喊妈妈的镜头是从上往下俯视的特写，画面干净，没有任何因为当场人员抢救行动的遮挡。等刘思颖喊完妈妈，镜头拍好了，几个人才一拥而上把刘思颖抬上担架，这个画面更像是现场人员把地方腾出来配合拍摄的结果。焦点访谈自焚节目一播出，里面的特写镜头马上就遭到观众的质疑。不过中央电视台和新华社并没有出来澄清特写镜头的来源，倒是远离北京这个政治中心的《羊城晚报》登了一条小消息，说是特写镜头来自 CNN 记者被收缴的录像带，因为当时正好有 CNN 记者在天安门广场。但是这一说法被 CNN 的新闻主管艾森乔丹否认了。艾森乔丹说， CNN 的摄影师在事件发生后几乎立即被捕。其实我们都知道，在天安门广场，别说外国记者，就是中国人，遇到突发事件，你能随便照相吗？刚摆个姿势，立马就会被收拾了。那么这些现场画面究竟是谁拍下来的？他们又为什么能够不受干扰地拍出这些画面呢？另外一方面，当时这些所谓的自焚者并非集中在一起的，他们是散布在天安门几个不同的地方，所以就算当天警察真的破天荒的没有干扰拍摄，正常的新闻团队也是拍摄不出来的。电视制片人李军说，他的一个同事曾这样对他说，你就是给我一台摄像机，告诉我天安门广场有自焚，我都拍不下来。李军说，因为这个自焚的过程一般情况下也就是一分钟到两分钟，你想拍到第一现场很难，基本不可能。他这还不只是第一现场的问题，他的镜头拍的是非常完整的，全景、中景、特写、不同的角度、现场录音等等，把它完整的拍了下来。从电视专题制作角度，他只有一种可能性可以实现，那就是摆拍，摆好样子让你拍。在影视摄影制作的专业人士眼中，这个天安门自焚案就是像电视制作一样的摆拍，在栽赃给法轮功而已。事实上，法轮功师父李洪志先生在1994年出版的《转法轮》一书中就写道，练功人不能杀生。李洪志先生于1996年在悉尼的演讲中也明确说过，自杀是有罪的， 所以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都没有法轮功学员自焚的事情发生。那么到底是谁制造了这场天安门自焚？他们为什么要制造这个骇人听闻的事情呢？我们可以从焦点访谈对他们这个节目的评价看出端倪。他们是这样说的，该节目在对法轮功的斗争中起到了关键作用，开创了揭批法轮功宣传工作的新局面，奠定了以后揭批法轮功节目的风格，受到了中央主要领导同志的好评。从刚才的评价中可以清楚得知，中共是无法推卸责任的，无论中共内部实际策划者是谁，为了打击修炼真善人的法轮功学员，不惜制造这种残害生命的恐怖事件，蒙蔽百姓，激起人们之间的对立与仇恨。许多善良的人因为这个欺天谎言而仇视法轮功，这样的事真是太邪恶了。
身心净化，道德升华。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。听众朋友您好，我是宋阳。今天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位修炼法轮功的老师，在他经常练功的地方有芒果树，在他任教的学校则栽种了紫凤凰花，落下的土芒果和盛开的紫凤凰让他有了修去自己利益心的机会。接下来就让我们来听听他的故事。我是一名老师，同时也是一名法轮功的修炼者，生活中的大小事对我来说没有偶然的，重要的是当考验来临时，我是否能向内查找自己，并在关键时刻大声喊停。这里我想和大家分享我经历的两个故事。我首先要讲的第一个故事是这样的，我开车到练功点去练功，在我练功的地方旁边有一排高大古老的台湾土芒果树，每年到了五六月份总是果实累累的，经常可以看到满地的芒果。而我在这里练功已经有十年了，之前我并没有特别注意这些芒果，直到去年的一天，我练完功往停车的地方走的时候，一颗黄澄澄而又成熟饱满的芒果正好躺在了我眼前。我好奇地蹲下来看了又看，发现是刚掉的，好干净啊，我忍不住把它捡了起来，回到家抛开来吃，那味道真是又甜又多汁，太美味了，完全不同于市场上卖的。第二天我一到练功地点就开始满地搜寻是否有掉落的果实，真巧一下子落下来一个，真是新鲜。然后接二连三地落了下来，我开心地这儿捡那儿捡，双手拿不了了。那时我也顾不得练功了，干脆回车上找了一条毛巾把它们兜住，我数了一下大概有十来个吧。此后我每天一到练功点首先就是搜寻芒果，练完功后如果不用赶八点的第一堂课，通常我都会在那儿读大法师父的讲法。然后渐渐的，我嘴里虽然读着法，但耳朵里只要传来芒果掉落的声音，我的心和眼就跟着那声音走了。这一天我正读到法轮功师父在转法轮法解中说的一段话，修炼功法本身并不难，提高层次本身并没有什么难的，就是人的心放不下他才说难的，因为在现实利益当中很难把它放下， 这利益已经在这儿，你说这颗心他怎么放得下？我心里一惊，啊，这不正是我现在的心境吗？顿时我提醒自己，别再去想芒果了。然而突然我又听到咚的好大一声，我心想，哇，好大一颗。我在原地站着，又读了一次这段讲法。我告诉自己不再捡了，但挣扎了一会儿，我告诉自己这是最后一次了。我走过去，蹲下来，左看右看，如获珍宝般的把这颗芒果捧起来。我说服自己，对山珍海味从来没有欲求的我，吃个天赐良果应该没什么关系吧，任他丢弃在这里，岂不糟蹋了？于是这天我还是捡了一些芒果回家。可是那天捡的芒果回家一吃，竟然和过往的截然不同，全都没有半点滋味。这时我才如梦初醒，我想到大法师父在转法轮中说道，说这东西是你的，其实它不是你的，你可能就认为是你的了，到最后它不是你的，从中看你对这事能不能放下，放不下就是执着心，就得用这办法给你去这利益之心，就是这个问题。这天我不断背着大法师父讲的这段法。第二天到了练功点，下了车，一路上又是满地的芒果。这一天我没动心，开始打坐时，起先我还会听到芒果落地的声音，但我没再动心，一会儿那声音就不再入耳了，一切像是不着痕迹的过去了。转眼间一年过去了，今年初夏，芒果树依旧开花结果，一串串垂着的芒果有时掉到停车场里，我看到了依然会把它们捡起来，然后放到能被人看得到并且不会被车压到的地方。下面再来说我的第二个故事。前一阵子我上课班级教室外的花圃中盛开了紫凤凰，这是一种香茶科的紫色小花，平时我并没有试花弄草的嗜好，也从来没有想过把哪个花摆到家里，但眼前一抹抹绚丽的紫凤凰竟然莫名强烈地吸引着我。下课时我忍不住站在花圃前看了许久，然后对坐在窗边的一个学生说，老师可以捡一些花吗？他说可以，还借了我剪刀。回家后我翻找出了20多年前姐姐送我的小花器，把紫凤凰插了上去，心里不断地赞叹着，真是好看啊。又过了一个星期，另一个我教的班级教室外也开满了紫凤凰，而且开得更精彩绚丽了，我又动心了。下了课，原本要离开的我忍不住回头找到班长，问他借剪刀。老师要做什么？班长这样问我。我回答说，外面那花很漂亮，我想捡一些带回家去。我还特别问班长可以吗？可以啊，班长一面说一面把剪刀递给了我。这回我剪得比上次还多，因为这个花圃里的花更鲜艳更茂盛了。正当我满足地走进教室把剪刀还给班长的时候，一位学生见状大声嚷嚷着，哦，老师偷采花。原本其他学生正在打菜准备吃午餐，忽然整个闹哄哄的教室瞬间安静了下来，所有的眼睛都朝我盯着看。这时我的脸已经涨得面红耳赤了，我强忍着镇定，假装若无其事地说，我跟班长说了，班长说可以啊。那位学生竟然用闽南语大声地唱起了闽南歌谣，大意是小时候偷采花，长大了就偷汉子。他还继续用闽南语大声地喊着，我阿嬷从小都这么告诉我的。因为自知理亏，作为老师我生不起气来，只是这学生话说的难听，我老师的颜面实在挂不住。幸好学生们正忙着吃饭，很快就没有人再聚焦这事儿了。我原本打算捧着花走去停车场，但现在我的心里只急着找东西遮掩这束花。 我在教室里想找个袋子把花装起来，没找着。刚刚让我出丑的学生，这会儿反而热心地帮我拿来了浇花器，让我摆花。我说太大了，他又帮我找来了一个塑料袋装上。在回家的路上，我的内心始终无法踏实，心想，身为一个老师，众目睽睽之下做了一个错误的示范。我自认为向来恪守古训，苟非吾之所有，虽一毫而莫取。如今因为一时的贪念，让自己的道德有了污点，岂不功亏一篑？而这位让我出丑的学生，更是提醒了我许多事。这位学生是大家认定的多动症，平时上课老是这儿坐那儿坐，到处干扰人，吃泡面、嗑瓜子、玩手机，经常被我压回座位，被我唠叨。但是今天，我发现他心中是非善恶的尺度是分明的，这也让我更深刻地体会到，人的外在行为不能完全等同于内在思维。第二周，我公开向学生承认采花的错误，结果一大群学生指控那个说我偷采花的学生，他自己也采了两大把花回去。我一惊，问他是不是看老师采了，他就跟着采。他说对啊。我听了之后大惊，如果我碍于面子不敢认错，不就做了错误示范，误人子弟了吗？当天学生们在课上七嘴八舌，班长问说，老师为什么不能采？你已经问过我了。我回答，因为这不是你个人的私有物品，如果是你家的园圃，我问过你了，你同意了，那没问题，但这是公家的财物，不是你说了算的。可是我们浇了水啊，有同学这样说，但那仍然不是你们的，好比今天这个教室，你的桌椅也都不是你私有的，你的衣服、学习用品才是你个人的。我接着问，我们到公园里看到美丽的花，可以摘回家吗？不可以，学生们异口同声地回答。那就对了，公园里头都竖立着告示牌，上面写着请勿攀折花木，我们还去采，那就是知法犯法，会触犯刑法的。说着说着，我自己真是越发汗颜，我知道这又是一次让我认识到自己的利益之心。土芒果和紫凤凰都在提醒我，在修炼的路上更要纯净内心。听众朋友，法轮功师父说，提高层次本身并没有什么难的，就是人的心放不下，他才说难的。作为法轮功修炼人，怎么认识到人心执着，怎么去放下它？今天这位台湾老师的故事，是否让您有所了解呢？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见。
人心生一念，天地尽皆知。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。 一位法轮功学员按照真善忍要求自己，不图利，不占便宜，多次把多给的钱还给对方，得到周围民众的夸赞。我们一起来听听这位法轮功学员讲的发生在自己身上的几件事。我1998年开始学练法轮功，开始学法练功都是看视频影碟，两个月后我身体的病症全部消失。不久我又请了本转法轮，看过一遍之后更觉得精神愉悦，身心健康。我牢记真善忍，提升道德，以善为本。下面讲几个小故事。有一年花生地种完后还剩下几十斤种子没用完，我就背去卖。到了地方进屋一看没有人，我就喊有人吗，我是卖花生种子的。这时屋里有人答应说好的，请稍等一下，我马上就去。我听到屋里有人说话，还有麻将的声响，我想一定是在打麻将，还没有结束，我就等一会儿吧。大约等了20多分钟，从屋里出来一个人，他急急忙忙地说快背过来。我将花生放到秤上，17斤，正好85元钱。他说你背到里屋倒掉，钱我给你放在桌上。我就去里屋倒掉花生，回到外屋看见桌子上放着一把钱，那人又去屋里打麻将了。我一数钱是850元，85元给成850元，真是太急躁，太慌张了。我大声喊道，喂，钱给错了，快出来吧。他在里屋说，错什么呀，不是85元吗？你不要以为没当面给你数钱，你想藏钱耍赖啊。我说，钱你没少给我，而是多给我了，85元你给成850元。他一听急忙从屋里跑了出来说，你说的是真的吗？我把手一伸把钱给了他，你看看是85元还是850元。他感激的大声说，哎呀大伯，你真是个大好人啊，对不起，我态度不好，错怪您了，谢谢大伯，谢谢大伯。给，这是185元，那100元是我谢谢大伯您的，全当我请您喝酒了。我说我是学法轮功的，师父教我们处处以善为本，我一分钱也不能多要。我又把100元给了他，他又说，大伯你是哪里的，叫什么名字，明天我一定去谢谢你。我说我是大法弟子，学法轮功的，是师父要我们这样做的，你要谢就谢谢我师父吧。此时打麻将的人都出来了，其中一人说，我邻居他兄弟俩都学法轮功，不吸烟，不喝酒，不赌博，70、80岁了，身体特别好，法轮功太神奇了，太好了，学法轮功的确实都是好人，共产党却不叫学法轮功，真是太坏了。有一次我去卫生院给老伴买降压药，当时人非常多，窗口挤得满满的。我买药后，工作人员从窗口隔着人的头顶把找的零钱递给我，我接过钱一数，多给了10元钱。我想返回去退钱给他，因为人太多挤不到跟前，伸胳膊也够不着，我就说请让一让，让一让，他多给了我10元钱，让我把钱退还给他。一个老太婆说，你这个老头子真傻，退啥退，回家买两盒烟吸多好啊，你不退他还能找到你家里给你要呀。我说老嫂子，我是练法轮功的，不能占这个便宜，不要说是10元钱，就是1毛钱我也要退回去。我隔着人的头顶 举着手里的十元钱大声说，你多找我十元钱，给你退回去，请你接住。工作人员站起来接过钱大声说，谢谢大伯，谢谢大伯，你真是个大好人。还有一次，棉花地里有了蚜虫很厉害，我就去农药店用15元买了三包农药，每包5元，结果药用完了，地却没有喷完。第二天我又去了这个农药店，掏出5元钱说，买一包治蚜虫的药。老板说，6元钱一包，还差1元。我说，昨天15元给了我3包，这不是5元一包吗？他说，谁卖给你的呀？我还没说出话，正好他老伴出来了，说，我卖给他的，我卖错了，按批发价卖给你了。我说，那我就补给你吧，不能让你们赔本啊。我就递给他9元钱，他连忙说，昨天的算了，不用补了，又不是你故意少给我的，我们也不在乎那3元钱。我说，我是学大法的，是大法弟子，以真善忍为本，我不能占你们的便宜。我放下9元钱，拿了一包农药走出了门外，听到背后几个人议论纷纷，这个说学法轮功的真好，另外一个人说不是一人好，是学法轮功的都好，第三个人也说我村也有几个学法轮功的，也是非常好。听众朋友，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。
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。
请听时事评论，题目是从我和邻居的往事看善恶的果报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8月6日。在宣扬无神论中，中共邪党破坏了传统文化，摧毁了人类的道德，使中国人不相信善恶有报的天理，为了满足欲望不择手段参与迫害法轮功。但无论人相不相信善恶有报，天理是永恒的。这些年来，公检法人员不断出现恶报，这是老天在警示人。我把多年前亲身经历的一段善恶有报的往事写出来，意在惊醒那些还在跟随邪党迫害法轮功的人员，立即悬崖勒马，给自己与家人选择一个美好的未来。20多年前，那时我还没有开始修炼法轮大法。我有一位邻居，她丈夫是做废品收购生意的，买卖很兴隆。有一天，她来我家哭诉，她丈夫因为收购了大量偷来的电缆，被公安局抓捕了，说是销赃罪，要判刑，情况很严重。已经被关进去2天2宿了，别人跟他私下说，赶快送礼吧，有钱能使鬼推磨，过了这个时间段送钱也来不及了，弄不好又要抓又要罚。他说，大嫂，你帮帮我吧，我永远也不会忘记你的。那时我刚离婚，以绣花为生，省吃俭用，很艰苦。我说，你别哭了，咱们一起想办法。我现在全部积蓄只有5000元，共3单存单，你先回去，我马上到银行取给你。我把取来的5000元加上利息用塑料袋装好，一起送到了他家。他感动地说，谢谢大嫂，这可是救命钱啊，我们家这辈子也忘不了你。他告诉我，他大老远坐车上他大姑姐那里，都没有借出一分钱来。 大姑姐怕她弟弟出不来，还不了钱。说着，她顺手给我打了借条。我当时还说不用打，她硬塞给我，说这是应该的。过了几天，人放回家了，又继续做着买卖，像什么事没发生一样。就这样，大约过去两年多，我们见面，他从来不提还钱的事。我心里犯嘀咕，这家人怎么这么不知好歹，不还钱，连句话也没有。我心里很矛盾，也很不平衡，我越想越生气。男的开着轿车进进出出，女的整天弄一帮人在家打麻将，就是不还钱，看到我也不像从前那样热情了。思来想去，我终于忍不住了，决定到他家要钱。当我好不容易张开嘴说明来意，他却说钱早就给我了。我当时还以为逗我呢，我说别开玩笑了，我也是很不容易开的口。他脸一变，马上说，我没跟你开玩笑啊。当时我有点站不稳的感觉，两手冰凉。我说，你打的借条还在我这里呢，你怎么能这样做事？他理直气壮地说，你可以去法院告我呀。我含着眼泪回了家。我托人找了一个律师，给我写了诉状，递上了法院。过了几天，法院以书面形式给我送来了传票，等15个工作日，我与对方法院见。我的心度日如年，整晚睡不着觉。等到去法院的那一天，没有正式开庭，只有一位年长的法官接见了我们。还没等坐下，法官就指着对方说，你还长没长良心？你赶快回家，把钱还给人家，你不要转着圈丢人。都回去吧，把钱送到法院来，15天后法庭见。我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委屈，眼泪不停地流。法官安慰我说，没事，你有证据在手，放心吧。我终于一块石头落了地，心想还是有说理的地方。等到15天后，我满怀喜悦的心情，等着拿回自己的5000元钱。可是到了法庭后，我发现对方来了5人在里面说话。当时我很纳闷，他们来那么多人干什么？其中2人是我村坐监刚释放回来的，一个是对方的大姑姐，一个是对方的大哥，一个是借款人。看我来了，书记员宣布开庭，法官读完诉讼状，说我是不当得利，意思是这5000元钱不属于我的，然后当庭让那2坐监犯来做假证，他2说确实看到对方把钱给我了，而且时间地点都有，没看见要过借条。我的头一下子像炸开了似的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。天呀，法院也这么黑暗，我只知道哭。古人云，三尺头上有神灵，善恶有报是天理。从那以后，大约有10年左右的时间，参与这件事的5人当中，做假证那2人，一个30多岁车祸死亡，一个40岁得精神病，流浪街头。他大姑姐50多岁煤气中毒死亡，他大哥42岁暴病死亡。因我现在不在村里住了，打借条的人，我现在不知他的情况。这些都是我不愿看到的。直到2012年，我开始修炼大法了，我才把保存多年、凝聚着伤痛与泪水的借条与判决书烧毁了。现在师父给了我一个幸福的家，老伴也支持我修炼，并非常相信大法好。他常说的一句话，咱们家沾了大法的光。而且女儿外孙都走入了大法修炼， 都沐浴在大法的佛光中。写出这段往事，意在惊醒那些还在参与迫害法轮功的公检法人员，把勒索大法弟子的钱物如数归还。神目如电，现在瘟疫和各种灾难不断，老天在收坏人。在这乱世中，如果我们能听懂天意，向神真心忏悔，坚守心中的善良，就会得到上天的护佑，平安走过劫难。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梵音的评论文章，从我和邻居的往事看善恶的果报。各位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这里是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，我是主持人心语，欢迎您的收听。北宋时期的大文豪苏轼，字子瞻，号东坡居士，他不仅写下了大江东去，浪淘尽，千古风流人物等脍炙人口的诗句，而且在书法、散文、文人画等方面都在中华文化的长河中占有独特的一席之地。然而在他非凡的文学成就之外，苏轼在现实中还是一位果敢立断、颇有作为的领军者。当我们拂去历史的灰尘，还原真实的场景，看到的是一位勇武担当、济世救民的父母官。一，搭小草屋，住在城墙上防洪。当苏轼刚刚调任徐州知州时，黄河便在曹村决口，洪水爆发，汇聚在徐州城下，情势非常危急。洪水越涨越高，冲击着城墙，眼看有崩塌的危险，富有的百姓争相出城躲避洪水。苏轼说，富民出城，全城百姓都会动摇，我在这里，洪水绝不能冲毁城墙。看到太守毫不动摇，富民也重新回到城里。苏轼果断地调用军队，他到了五卫营，对着士兵长官说，河水即将冲毁城墙，事情危急，虽然你们是禁军，但也请你们尽力相助。士兵长官说，洪水来了，太守都不怕，我们还怕什么呢？于是军将们带领士兵拿着本机铁锹出来修堤筑坝。雨日夜不停地下，城墙露出水面并不是很高，看上去情况危急。苏轼在城墙上搭起一个小草屋，住在里面，日夜指挥着防洪的事务。即便从城墙下来办事，路过自己家门口也不进去。军民一心，上下协力，终于挡住洪水，保全了徐州城。洪水退去后，苏轼把徐州城凡是不坚固的地方都予以修补，修建木质护岸，以防洪水再来。二，严刑峻法，修整军纪。宋哲宗执政之后，苏轼请求出外任地方官，被派往与契丹相邻的定州。定州这个地方军政败坏松弛，没有法度，军校们蚕食士卒的口粮和赏赐的财物，而兵士们又骄惰不服教诲，前任地方官也不敢把他们怎么样。苏轼到定州后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改变现状，他把贪污的军官发配到远恶的地方，修缮营房， 禁止饮酒赌博，拒绝让腐败的风气在军营驻留，并且保障军士的衣服粮食不被克扣。于是用战法部署约束士兵，士兵都畏服他。然而军校们害怕不安，有的士兵拿着赃物控告他的长官。苏轼说，这件事我自己处理是可以的，听任你告状会在军队中造成混乱，立即把他判处流放，于是大家才安定下来。适逢春天大检阅，将校官吏们很长时间废除了上下级的名分。苏轼命令全按旧有的规章制度，主帅穿平常的服装到帐中来，将校官吏按照自己的级别穿戴军装。副总管王光祖自认为是老将，觉得这样做耻辱，假装生病不来。苏轼叫来书吏，让他起草奏章。王光祖听到后，惧怕受到严惩，不得不出来参加阅军。检阅结束，没有一个怠慢的人。定州的人说，很长时间没有见过这种检阅礼了，真是军纪严明呀。三，杭州治疫，筑堤治淤。苏轼以苦为乐，乐在其中。虽然一生不停地转换任职的地方，但他从来没有怨言，在每一个地方都把职责内的事情做到最好。当苏轼到杭州时，正值杭州大旱，饥馑和瘟疫一起发生。苏轼集中多余的公款2000民，又拿出自己的黄金50两，办起慈善病房，收治穷苦无助的百姓。第二年春天，又减价出卖长平米，做了很多的厚粥和汤药，派人带着医生分街坊给百姓治病，救活了很多人。在苏轼的治理下，杭州的瘟疫得到了抑制。南宋以后，杭州成了一个大都会，可是在那以前，那里还是很荒凉的，因为那里近海，地下的泉水都是咸苦的。唐朝有一位刺史李泌，引西湖水凿成6口井，百姓才喝到淡水。白居易修白堤，疏浚西湖，引湖水入漕河，即大运河，再从漕河引水灌田千顷，从此那里的百姓逐渐富裕起来。此后官府经常疏浚西湖和这里的河道，使这一带保持了富庶。但是宋朝开国之后，这里的水利工程逐渐失修，漕河淤塞水浅，3年就得挖一次，不然就无法行船，成了百姓的一项长期负担。西湖浅滩也长满了凤，那是一种类似茭白的水草，这些水草死后化为泥土，称为凤田，使湖面越来越小。据当时的统计，这样的凤田有25万余丈，湖面已经所剩无几，当年的6井也差不多淤废了。为了解决这些问题，苏轼开凿了2条河，让漕河有足够的水以通航运，还修一条大堤挡住海潮，使潮水不再灌入室内，又深挖了6井。最大的工程是在湖中的凤田上取土，修造成一条30里长的大堤，一是使湖水加深，扩大了湖面，又在堤上形成一条大道，方便了行人。这就是现在的苏堤，当时被称为苏公堤。为了解决水草淤塞，一是让这里种菱的农民每年收获后把残根都除尽，再一个是雇人在湖上种菱，有了菱之后，凤这类杂草就无处生长了。20年后，当苏轼再次回到杭州的时候，他发现杭州的百姓几乎家家都挂着他的画像，连吃饭的时候也要向画像去祝颂几句， 还有人为他修了生祠，就是活着的时候为他修的庙。对于这些功绩，苏轼都淡然处之，他认为只是做了自己应当做的事情而已。苏轼对安民治国之道曾经直抒胸臆，国家之所以生存和灭亡的原因在于道德的高低，不在于国家的强弱。改朝换代之所以有长有短，在于风俗的轻薄敦厚，不在于国家的富有与贫穷。他的一生辗转流离，但是却守着至真至善的道理，从未放弃，用具体的行为来印证，用出世的诗文来阐明，给后人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。各位听众朋友，苏轼的故事就为您讲到这里，今天的节目时间也到了，心语感谢您的收听，下次节目我们再见。
听众朋友您好，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，我是雪莉，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首女高音歌唱家白雪为我们演唱的歌曲《纯真》。这是一部纪实电影《震撼》的主题歌。电影《震撼》是海外神州电影制片厂在2006年拍摄的第一部影片，影片展现了法轮功学员在遭受中共残酷迫害时仍然一如既往的真诚、善良、宽忍、坦荡的精神境界。歌词是这样写的：粉妆玉琢女儿身，笑也纯来哭也真，莫忘今世法缘重，家在仙宫不在尘。好，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欣赏郑明作词、熊军作曲、白雪演唱的《纯真》。
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，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， 网址是 mhradio.org。明天同一时间，我们空中再会。